弟兄姐妹哈，因为礼拜我现在这个课是礼拜天晚上有讲，但礼拜二早晨讲的时候，这个古平师母呢特别跟我说，他说也有一些还未信主的人啊，他们也在听啊，所以常常是到了礼拜二讲的时候，我就是会不太一样啊啊，但我也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姐妹团契的人都是信主信的比较久啊，所以我们这个课里面呢，就是会有一些我就加了一些东西啊，那你们如果希望你们能够习惯这样啊，好，那么这个是第七站啊，救恩墙，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前面的这几站哈、啊。前面我们知道在救恩墙之前呢，也是一个算是新旷神力站，就是到小狮子家啊，对不对？小狮子家再往前呢有窄门啊，再往前。有西乃山啊，再往前有忧郁潭啊等等，那么算起来啊，到了救恩墙呢，那这个基督徒他身上一个最大的经历呢，就是他背的那个重担，那个罪担啊，罪恶的重担呢、啊、脱落了。OK， 那这个当然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啊宝贵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可以说救恩墙是天路历程的第一次走到一个所谓的高潮啊，后面还有啊，这是第一次的精彩的啊高潮。那这个到救恩墙呢，也是他一直所盼望的。为什么呢？他从开始离开江王城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开始起，他就觉得他这个人啊罪恶深重啊，他身上真的是心有千千结，要怎么样能够脱离他内在的那个挣扎等等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那时候传道就跟他说，你要去追求那一座天上的诚意，属天的诚意啊，这就是他开始走出了江王城啊。事实上，天路历程虽然有27站了，除了最后这一站之外呢，前面的26站它都是象征性的。他老兄呢根本就在他家里，呵呵，所以一站一站是属灵上的来说是一站一站，他心灵上的一站一站。OK， 他不是真的走到一个地方叫救恩墙，不，都是就像我们信耶稣一样，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还住在特兰塔，或怎么样。那只是我们的心理的有些变化，好像在走天路一样。那这个道理就是这样。那么他现在他走出来，后来他每到一站的时候，他都觉得是不是他心头的重担能够卸下了。比如说他到窄门，他以为到了窄门就能卸下，他就问了窄门的那个引导他的人就说，别急，你到了下站你可能就可以卸罗了。果然不错，他来到救恩墙啊。所以救恩墙你看啊，救恩墙在上卷啊讲的比较短，只有一页多。这一页不是很重要吗？为什么只有一页多？对，很重要，但只有一页。然后到了下卷呢，因为女徒他们呢是在小狮子家就得到救恩的确据了。因此呢，来到救恩墙呢，不过是加固、加强他的救恩的确据。然而呢，在下卷的时候，约翰本人呢，一共写了有差不多4页，篇幅比较大，因为他在那边讲的大概是整卷天路历程呢神学方面最深的地方，而且他那个神学是有点奇怪。反而在凯歌中神学不太讲到他讲的这些东西，我想这个是约翰本人自己啊风格的一个所谓的阴性诚意啊，我们待会跟大家来解释一下。我们先看，当然是在这里救恩，在这里罪担得以脱落这个经验经历到的呢，那么是约翰就是基督徒，当然也是约翰本人他自己的经历啊，救恩墙。所以救恩墙我们稍微 来讲一下，就是说他得到救恩的确据啊。消极来说， 他的罪恶脱落了。积极来说，他对于他所追求的救恩，他有个把握，就像我们三院布道一样。啊，我若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有把握能够到主那里去啊，这是一个把握。这个把握在今生啊就可以了，就有了啊。对这种救恩的确据呢，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不怎么重要啊。我讲很有趣的事，我早年在普林斯顿牧会的时候啊，那么教会有一对青年在谈恋爱，这个男方呢，他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他香港来的，普林斯顿大学读 PhD 啊，那真是，他这个人的爸爸很有钱，儿子到普林斯顿，因为在普林斯顿读 PhD 的都有全额奖学金，老爸呢就在附近给他投资买了一栋 single family house，我记得那时候这样，他有一天说詹姆斯。我要想买一辆车，我说我就帮他介绍旧车。他不，我要买辆新车。学生呢，要买辆新车，那是我是83年到，他在85年的时候讲这句话。哦，学生要买新车，好了，我就跟他介绍买那个 dealer，我跟他买过车，我知道，跟他打了个电话，那得到很好的一个，那是那个Toyota 的 Camry 啊，那时候心是很旱、很热的哈。再隔了不久呢，他说，因为他本来住宿舍嘛，他说他想要住出来。哦，你要住出来，你一个人呐、啊？他没有啦，我想搞个房子。我说你要租啊？他不，我爸爸叫我买。那个时候的那个 Princeton 那一带的房子蛮贵的，那个时候纽泽西的，我记得。我2005年，我到我们这个教会来代表更新开过课。2005年，我们那个中泽西 Homedale 一带的房子是我们这一带的两倍。我那时候记得住在丁长老家，哇，你这房子叫这个价钱，哇，你们太快乐了，是我们那边的半价哈、啊。那我说你要买啊？他说是啊，我爸爸要我买。哇，这个弟兄可真是哈。后来，教会又来了一个姑娘，是从那个哪里来的？马来西亚来的啊，马来西亚来，啊，不，啊，对，马来西亚来。哇，他们就谈恋爱，谈恋爱呢，谈得很好啊，就谈恋爱。要不要订婚啊？他说，詹姆斯啊，我们也不急了，等到那个弟兄拿到 PhD，我们就结婚了。再不久就发生事情了，教会又来了一个姑娘，哇，这姑娘真是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女孩子啊，非常 aggressive。这你知道没？她比较是小留学生到美国，有点那个美国女孩的味道，她 aggressive，哇，她对这个弟兄只有兴趣啊。那么我们这个原来这位姑娘哇，就很紧张了，就紧张，那她就跟那个叫她就 跟另外一个长辈哈，有点像那个这个像 Betty 啊，或者像那个 Lisa 这样的长辈。我觉得心里不安呢、啊，我要订婚，要订婚。开头人家劝他订婚，他说不需要，他说他要订婚了啊。我想这个订婚的概念呢，你们如果不懂什么叫做 assurance，订婚的概念就是 assurance。我虽然还没跟你结婚，我先把你定下来，免得煮熟的鸭子飞掉啊。但当然我们不能用这样去看旧恩，就是说旧恩很好。有一天我要到那里去，但是我今天我要有一个 confidence，我要把那个将来的救恩，今天我真是觉得，我心里觉得我有个把握，我得到这个救恩的确据啊。好，所以这个他经历了赦免啊，然后呢有一个把握，说我是属于神的。OK，好，中国人嘛，这个我们中国人信耶稣难啊，为什么难呢？因为你说中国人有没有宗教呢？中国人，我告诉你哈，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魏晋南北朝进入中土，在中国发热这个发烧的这个佛教哈，对，儒释道三家，那当然佛教本来它就是个宗教，但是佛教啊是一个无神论的宗教，佛嘛，什么佛？佛这个字就非人也，不是什么叫非人也，就是说，让这个人呢、啊、被否定掉。怎么说呢？ 佛教就是教你怎么样否定你自己。当你成功的把你自己否定掉了以后呢，你还有什么痛苦吗？生老病死就没有了嘛，轮回就没有了嘛。为什么痛苦有轮回嘛？有轮回就有痛苦。那如何没有痛苦？你超越了轮回，你不就没有痛苦了吗？如何超越轮回呢？就是你把你自己彻底的否定掉，你进入到所谓涅槃。我们说原寂啊，原寂是中是其实是佛家字眼，圆满呐、啊、原寂啊，这个字眼都是佛家字眼，他所追求的是一个涅槃，涅槃 nirvana 就是讲到一个 nothingness，一个空。中佛教不说四大皆空嘛，四大皆空嘛，所以很多信这个礼佛拜佛的人，他这个尘缘未了哈，那这种佛教都不是真佛教，这都是假的了。OK，你听到下次有人跟你说，哎呀，我们信佛，你不要跟我传福音，你就不要就算，你再问他，你问他下怎么问呢、啊？你问可以问两个，一个问，那你吃不吃斋呀、啊？我吃斋，你吃不吃荤呐、啊？他就不好回答了。有的人问你打不打牌啊？你看不看戏啊？我告诉你，你要这个。当然要适可而止哈，就是跟他聊聊，让他知道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啊，他是断绝红尘的，怎么还可以，半天半地呢？是不是？因为佛教信仰啊，是一个原来我说是非常非人性化的一种信仰，真正的佛教就是佛嘛，他没有骗你嘛，佛教非人也嘛，什么叫非人也？就是把人性完全否定掉，把人否定掉，就这样一个宗教。天呐，中国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宗教？因为儒家是非常非常追求人性化，在那个宗教的光谱啊，它是另外一边。那么道家呢？道家是居间啊，道家当然不会像道家有它的宗教功能，这个儒家也有它的宗教功能，但儒家基本上来说，它是用人性化一个人性化的乌托邦。来让你觉得人生就是最美好的人生就是这样，让你觉得你有一个理想可以去追求啊，你就就是竖几乎它就是一种像宗教一样这样，所以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啊，商朝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朝代，它的殉葬是非常厉害，不但是君王死的时候殉葬啊，而且他这个殉葬是整个普遍社会都有。那这个主人死了，他要，因为他是有奴隶的，要这个奴隶啊殉葬，而殉葬的时候是很恐怖的，把人捆起来，可能是打死。你在那个坟墓打开都可以看到这种的景象。孔子是商人之后，但是孔子呢，他崇尚周朝，他以。周公崇尚周公自居，所以儒家，他就是一个比较理性化的一个思维了。啊，他有他的宗教功能。人呢，不要忘掉，人是宗教人，人生而有宗教，生而向往宗教。我们对地平线外，我们是好奇的，我们是向往的。所以一方面来说。这个儒家呢，他会他不要人对宗教有依赖，所以孔子怎么说呢？不知生焉知死？你活的都活得不耐烦，你活的都活得忙碌的要命，你还有什么时间去管你死了以后地平线外的事儿，对不对？你老老实实专注此时此地啊，你今天把你工作做好，把你家庭搞好就可以了。那另外方面呢，这个儒家他机器来说，他要叫人望梅止渴吧，他就提供了他的乌托邦啊，比如说我们常常读到的《礼运大通篇》啊，《大道至信也》《天下为公》等等等等哈，啊，讲信修睦什么的，他叫大家，你们如果有精力想追求理想，这就是理想乌托邦啊，还别说了。这个《礼运大通篇》是代表古代儒家孔子的学生啊，他们所 所创造出来的一个乌托邦啊，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但除了这个，我们上回提到的那个桃花源记，桃花源记，它是个想象的啊，大道至简，他想象的一个世界，那不，那个是子虚乌有的嘛？啊，乌托邦这个字本身呢，就是在哪里啊？在哪里啊？乌托邦在它一，我们说乌托邦，utopia 没有这个地方啊，这个字原文就说没有这个地方，乌托邦嘛啊。好，那么我个人很喜欢啊范仲淹啊，这个北宋的名人啊，我跟上回跟大家提过那个《清平乐》哈，里面有啊就有啊就有呃、啊。有到有有有有拍到这个范仲淹啊，范仲淹呢，这个人呢，他不太会做官，他的官总是做的不大，做一做呢，就被调到外面，而且他也不喜欢在这个汴梁啊，在京城被人家诬陷，他宁可出去做官，能够做点事情，这样好，这是范仲淹。说范仲淹文章写得好，否则这个历史早都把他给忘掉了，是不是？那。他在北宋年间，最害怕的反而是西夏啊，西夏怕他。他是儒生呢，他没学过军事啊，那这个人真是厉害，出将入相哈。OK，那范仲淹，给我们今天最大的代表呢，就是他的《岳阳楼记》，他岳阳楼记把他的宗教哲学表露无遗，所以儒家的乌托邦思想在他身上就很清楚啊。那么。岳阳楼，他在青少年的时候随他的养父路过，啊，他写这《岳阳楼记》，哇，写的实在太好了，好像他就在这个岳阳楼旁边啊，写了《岳阳楼记》哈，他的那个结论哈，结论写得好，他说呢，他觉得我的人生观我现在解套了，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日子好的时候我也不用窃喜。我现在被贬义到外啊，不能在汴梁为皇帝服务，我也不要为自己悲哀。我如果在京城做高官呢，我会想想老百姓怎么过日子啊。我今天被贬了到江湖之远，我想想在京城里的那个宋仁宗啊，他不知道京城吗？那个宋仁宗实在不够意思。宋仁宗还读了《岳阳楼记》啊，他叹为观止，你不把他叫回来啊？OK。啊，这个宋仁宗啊，在朝42年，是北宋最漂亮的一个朝代。虽然是如此吧，那么你看这么多著名的文人都在那个时间，是那同一个时代啊，像那个夏夜的流星，啪啦啪啦一直出来，在他那个42年之间啊。好，他说，所以我进忧退一忧，我进到朝廷做大官，我会忧老百姓；我退到江湖，我会忧我们那个。皇帝，那我什么时候才快乐呢？啊，这句名言了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等全天下都快乐，我再快乐吧。我告诉你，范仲淹一辈子都不会快乐了。可是呢，你看这个儒家的宗教，这个儒家有他的宗教的那个东西，那功能就是他给相信儒家的人呢，有一个乌托邦。你会快乐的。等到全天下都快乐的时候，你就快乐。你会快乐的。等你儿子到了美国，等你儿子拿到 PhD，等你的儿子有了好的事业，等你的孙子都进了 Ivy League，等等等等等，一直盼望等有一天你两腿一伸，你再也不会盼望的时候呢？我告诉你，除非你信耶稣，你真的是不会快乐啊。那这些快乐呢，不过叫做望梅止渴。OK，好，我想这个范仲淹这篇文章啊，它是体现了北宋理学的一个理想，这个张衡渠张载啊，为天地立心啊，你看这个中国的古代的这个文人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继绝学啊，这个不是绝啊，这不是继啊，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好，那么。那个真是我们要问问这个范仲然则何时而乐哉？我告诉你哈，这个《岳阳楼记》只有这句话是对的，其他话，不过就是那个 Prozac， process 的一种药哈，一种药，你忧郁症吃的，对不对？不然范仲淹他真的是进一忧退一忧嘛，他很忧虑啊，他 anxiety 啊，很忧虑啊。然则何时而乐？在问他自己嘛，对不对？那你看呢、啊？这原来你看这个北宋理学把中国的儒学发展到了北宋的时候，吸收了道家，吸收了释家啊，把儒释道三家融合到儒家的里面。其实啊，更早在孔子时代的春秋啊，就是那时候左传在注释春秋的时候，他说太上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啊，这是一个比较追求理想的。那一般的人呢，立后嘛，对不对？那个我结了婚，生了小孩，我这一代搞不好，我就帮助我的小孩呀、啊，对不对？那我记得上上礼拜六，我去那个啊，去参加，参加那个西啊，那、啊、那个谢啊，这什么？
英
对，
文。
谢晋文哥哥妹妹啊，他们家的他父亲的那个的葬礼，对，谢晋文啊，他爸爸就是这样的人，清华出来的。多杰出啊，OK，那么但是为了小孩，他在文革之后看了中国这样一片的光景，他就跟儿子说到美国去念书。天哪，到美国去念书，把两个小拉拔到美国，他是立德、立功、立言，通通牺牲了，他就立后，就立后啊，立后。OK，我想这也是很多这个中国人呢，其实我们呢不知不觉呢，我们都是在儒家的思维里面。我儿子就说啊，我让我儿子就说叫我到哪里去啊？我说哎呀，我要花很多钱。他爸爸，你现在还在省钱啊？你几岁了？我的儿子，我告诉你，大学还没毕业，他就开始花很多钱。那我佩服他，他们这一代跟我们真的不一样啊。所以呢，不知生焉知死啊，这个应该是，应该倒过来要讲的，不知死焉知生。地平线外，你要是搞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真是会觉得，怎么讲？我们真是会觉得，我们今生，我们要把永世搞清楚了以后，我们今生才活得精彩。这是基督教的宗教哲学一个出发点，也就是说。我们要今生走得好，我们要得到救恩的确据。就像刚讲那个姐妹啊，后来很快的那个弟兄呢，就跟她订婚了。订婚也就手上不就戴两个人都戴上订婚戒指吧。我不是讲那个一个另外那个漂亮的姑娘新到了教会，哇，看到这个男孩年轻有为啊，家里还麦克的，啊，而且不久可以得到 PhD 啊。你知道，深圳大学 PhD。Double E 都不容易啊！那光一个普林斯顿大学拿那个诺贝尔奖多了，我跟你讲，所以你人到普林斯顿大学就是不一样。我有时候进入到物理系去找人，哇，一进了物理系啊，右边左边两条路，右边是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那个奖主的照片，跟人生一样，你好像走过他们面前。往左是本系历届拿到诺贝尔奖的人物。你看，每天一个学生啊，这个进物理系，你一定要进去嘛。你左转，你不管向左向右转，每天就告诉你诺贝尔，诺贝尔，诺贝尔。所以那边出来的学生啊，都是很有 gust 啊。OK，那是一个熏陶，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女孩后来看到这个弟兄跟先前认识的女孩都订婚了。那他就不会再去 approach 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将来的先搞定。所以这个女孩呢，跟这个男孩不是订了婚以后呢，她就安心了。但又多等了2年吧，至少起码是2年，因为 Princeton PhD 不好拿的，通常要读到4年到5年啊，对不对？就那确实搞定了，你在今生在走路，你就安了。OK，这是基督教的智慧。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我们绕了圈哈。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看他是怎么样得到救恩的确据。他来到了救恩墙啊， 那么就看到有一座墙，他走过啊，走过，然后前面呢，我把书拿来。好，把这书上说啊，两边都是竹的墙，名叫救恩啊，以赛亚书的话。那么身负重任，他然后走到一个高岗，有一个十字架竖在那里，其下是个空坟墓。基督徒刚巧走到十字架旁边的时候，身上的重担呢，就落了下来，滚到空坟墓里。以后呢，那个重担就不见了，就是被空坟墓吸收掉了。当然，他很高兴啊，他在这里快乐极了啊！他看着十字架掉眼泪、哭泣，泪如雨下。所以，为什么最大的脱落会发生在这个时候呢？OK，因为他在这里仰望了十字架，所以他形容是刚巧走到十字架旁边，那个重担就落下来。刚讲过，滚到空坟墓里面。滚到空坟墓里。那么基督徒后来对美工的那位敬虔，他讲他这个经历，他怎么经历到呢？他说仿佛看在树上有一个人悬挂在那里，满身流血。我见了那人，我身上的重担就脱落了。那个人就是基督，那树就是十字架啊。OK，那么他在十字架下面他又做了什么？他就是。一再的观看，他不是看一下就过去了，看了再看，好像看得不够再看，要看饱了。那这个看呢，就是所谓的相信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形容他背上的那个捆绑，那个罪恶对他的捆绑就割断了，所以那个重担就落了下来，落了下来。这一段呢，他还引用了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来形容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我把这段经文引出来。撒加利亚书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这是小先知书啊。那这一段其实是对一个有像预言一样哈。他怎么说呢？这是弥赛亚哈，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呢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杀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啊！那后面都讲到他们怎么个悲哀法啊？最后，他说那一天呢，神要给大卫家耶路撒冷居民开一个泉源，这个泉源呢可以把罪恶跟污秽洗净。那这个泉源其实就是十字架啊！我们常常唱的有一曲这个波饼曲，我用过好几回。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立去全人罪迹。还有一条歌，我跟大家提过了，重担都解脱在加略上。我喜欢重担都解脱在加略上。加略上，加略上。当你把重担脱落的时候，你就觉得。耶稣是何等的清净！完这些呢，就是在上卷这个基督徒他在这里所得到的经历啊。那么，当他救恩，他得到救恩，这个他的那个罪担脱的时候呢，那么有三位光明的使者天使呢，就上来给他三样东西啊，都跟救恩确实有关的。第一个天使就传给他一句话，就是主耶稣对你说，你的罪得到赦免啊。主耶稣对他说，你的罪得赦免，安了。第二呢，你的衣服要换成一件白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还有呢，还有就是第三个天使在他额头上呢打上一个印记，他这边都有经文的。这个经文用的是《以弗所13节。好，我想这三个说起来呢，就是给他救恩的确据。好，我救恩确据，我稍微讲一下救恩的确据啊。救恩确据有3层， 第一层呢，是就是我们在做三愿布道都会讲到，就是说，现在一个人信了主以后，要给他救恩的确据，就是让他知道，小张，你今天信耶稣是你为什么信的呢？因为就是说用约翰福音3:16，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这是大前提。那么小张，那你信耶稣没有？那我信了，这是小前提。根据这个经文，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叫一切信他怎样都得永生。小张，你现在得了什么？我就得到永生。看到没有？大前提，约翰福音3:16，小前提我信了。结论就是这是要三段论嘛？结论呢就是我得到永生。然后他会再补一句，那你得到永生？是谁说你得到永生的了？那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个，大一升大二暑假，有个 counselor 来跟我谈陪谈嘛。不是你告诉我的，他说，张林是不是的？我刚刚不是跟你读了约翰福音3:16吗？你再看这是谁讲话？我说耶稣。对，我现在问你，是谁说你得到永生？耶稣了。对了，耶稣和他说的话让你得到永生。你现在得到什么？有，是谁说的？耶稣说的。好，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我们从耶稣的话，从神的话得到救恩，这是一个保证。我今天早上还跟我儿子写 email，他在台湾，他们现在那一批那个年轻人在搞那个政治运动，如火如荼。我说，儿子啊，你的爸爸从51年出生啊到78年。11月，我说那个时候，你妈妈已经跟我结婚了3个月了，你已经怀孕了，你刚好在妈妈肚子里啊。如此有27年，在这27年之间呢，从我懂事以来，我经常看报纸，就说美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一再说要保证、保证、保证再保证，可是到了1978年11月，我11月1号出来服侍主，我出来服侍主的第一个礼拜。每天早上，我们传道人都要为教会祷告。哎呀，那个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跟美国断交嘛，哇，搞得台湾这个真是不安呐、啊，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啊。这样，我跟我儿子说啊，我说，你去靠另外一个，我们去靠另外一个国家，有一天呢、啊，一觉醒来啊，他就不理你了，他就不理你了。OK，这是国民党第二次被美国耍，第一次被美国耍，大概是1949，大概48年吧。国共战争打到不行了，美国就说都是你们国民党的错，他洗洗手就走掉了。后来这个战争结果就是，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嘛，对不对？然后1978年又再来一次，我说，但是这个好像这些是人的话哎。人的话你相信啊，但是我们今天救恩是神的话不一样，神告诉我他给我永生，安定在天，到永永远远啊，这是我们救恩确信第一个。第二个呢，好，我信了耶稣以后呢，我就看我自，别人看我还我自己看我啊，我的言行不一样了啊，那么我自己都觉得我不一样，那我的良心啊。就观察自己言行，就给我自己做见证。我是一个基督徒，还有教会弟兄姐妹都给我这个旁证，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内在是讲到良心观察内在的证据啊。内在证据是根据第一个啊，第三个不更不一样。第三个叫做圣灵的见证啊，圣灵的见证。这个圣灵的见证就是当我们。啊，这个就比较深了，我来大家稍微看一下哈。这个最好的经文呢是在罗马书8章，有这边我没有 cross 出来啊，没关系，我再回头看一下。罗马书8章16节，就说当我们的良心对我们自己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于是我们就呼叫阿巴父。啊，当我们呼叫阿巴父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听到有另外一个声音也在 echo，也在共鸣啊，共鸣。那个声音也不是我们的声音，是圣灵，就是罗马书8章16节所说的，圣灵也在我们的里面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 加拉太书4章6节呢，就是神儿子灵在那呼叫阿巴父，这是平行经文。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呼叫阿巴父的时候，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呼叫阿巴父。怎么说呢？就圣灵见证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儿子的灵就呼叫阿巴父，是这个意思。那这个见证呢，是圣灵对我们有救恩的什么的一个直接的、无错误的。立即的 direct infallible immediate，特别是 infallible 是绝对不会错的。第二是 immediate 是这个立即的，还有是直接的，不是间接的。不，天使跑来跟他说你的罪得了赦免，那个都还是那个是有点类似所说的这个 direct，因为神差天使来讲，而不是透过讲台或透过 counselor 这样。所以这个见证啊是一个最直截了当的见证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那时候还在纽泽西，我们跟一群人在一起去吃一个餐馆啊，那个餐馆是 buffet，哇，那个餐馆那个螃蟹，有吃晚餐嘛，他有螃蟹。那有个姐妹哇，就话很多，一直在讲，她那个先生很好，就替她太太剥那个蟹肉，摆在了盘子里。这姐妹就一路一路吃一路讲话，她就不知道先生替她剥，OK。然后突然讲了一半说，她说：“Honey，你替我剥些螃蟹肉来。”我们周围的人，她先生就说：“我一直在替你剥啊，你有替我剥吗？”我们旁边人通通都笑了，有，我们都看见了，你先生一直在替你剥蟹肉。你看，你只顾得讲话，你只顾得讲话，你忘了他替你剥。OK。所以我们这旁边人呢的见证呢，就是什么呀？见证，一个是他先生的见，他说我有替你剥啊，OK。那现在我们与他一同来做见证，说对，他有替你剥，我所以这个见证，他太太，假如说我们旁边都没讲话，太太有吗？你现在有那么体贴吗？OK，他或许讲这种话，但是当我们旁边讲这种话的话，那这个见证呢，就非常非常的牢靠。好，我想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在我们生活中，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哈，这个，我看这边有哈，罗马书8章15节，他说，我们所受的乃是使人得着儿子名分的圣灵。我们有了这个圣灵以后，我们就呼叫阿巴父，就重生得救人都呼叫阿巴父嘛。然后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个15节很重要。一个人什么时候会呼叫阿巴父？他觉得他自己是基督徒。当他觉得有内心证据的时候，他说我是神的儿女。然后是当我们自己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以后呢，在这根基之上呢，圣灵才会进一步的来给我们做那个非常宝贵前面所说的立即的那个直接的无误的立即的证据这样。好，我想这个对这个罗马书8章15、16节在讲救恩确据，在清教徒时代是最最重要的经文。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内在证据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在灵恩运动的时候，你常常听到有一些在他们中间的人会跟你说：“哎呀，小张啊，我告诉你啊，我上礼拜我去参加一个聚，我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开头不自在啊，他叫我们祷告，然后那个祷告人就按照我说的一样，啪我就倒下去了，我倒下去我好整个人魂游向外，哎呀，不知道到个什么地方，快乐极了，好像有什么能力浇灌在我身上，如此好久，你看。”我整个聚完会，我就觉得我整个人飘飘然呐、啊。我这基督徒，从前跟现在不一样啊。我从前信耶稣，现在辛苦；现在信耶稣，我就觉得飘飘然。我告诉你这种见证啊，就他告诉你怎么说，我信耶稣了，信。那而且讲见证的人呢，他可能平时也都不好好聚会，也没有什么生活的见证，你也不会觉得他是那种会好好施以奉献的。也不是那种很乐意的去帮助别人基督徒，就是跟，就是普通人加上信耶稣而已。那突然之间呢，哎，他好像碰到一个什么，他们所说的圣灵浇灌但我告诉你， 按照我的经验，这种东西哈，很可能不牢靠，不是真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它缺少了，因为这个一二三是一步一步来的，圣灵不会跳跃的。当你没有第二个台阶，他不会走到第三个。二层楼没盖好，他不会给你盖第三层楼的。第一层没有第一层，他根本不会盖第二层。那有人刚说啊，你不知道，不信主人到我们那个聚会倒下去，都会觉得好像到天上去。我告诉你，那更可怕了，第一层都没有，对不对？你也知道那什么灵，邪灵也可以给很多人奇奇怪怪的经历，对不对？所以啊，这个清教徒的诠释里面，这个第二层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要看我们基督徒亦步亦趋的跟随主，这种牢牢靠靠、扎扎实的跟随主，我告诉你是最重要。有了这个根基以后，那三不五时，那么我们的神啊会给我们圣灵的见证。可能是在你安静、在你追求有时候在你波饼的时候，他都会突然来那么一下子让你很快乐啊。聪明的太太都这样啊，三不五时就把先生抱一抱、搂搂他。给他几个 kiss，让先生都觉得我今天做了什么好事，我太太对我这么好，哇，他就印象很深刻哈。当然了，这都还是根据你平时你要好好做个先生嘛，对不对？平时内在证据很重要。然后太太哪天高兴起来，突然给烧了一道好菜给你吃，跟你 honey honey 的。那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好，我现在要回头来哈，跟大家来讲这个基督中保，这是下卷啊，下卷，下卷。下卷，因为我们刚讲过，这个基督旅途啊，他们在什么地方得到救恩的确据？他们是在小事之家。小事之家的那个救恩的确据呢，其实那个确据叫做，那个是根据一种对主的认识而产生出来的，那是比较 intellectual，比较自信，那也是很重要啊。那么智仁勇在这里，向旅途诠释十字架的奥秘哈，OK，那就是约翰本人呢、他的说法，他怎么诠释的？他说从耶稣的神人二性来讲到称义。在讲这个之前呢，因为本人讲这个的确是不好懂，我先要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中保的公义。在明白中保公义之前，我们先要对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要稍微明白一点。这个在主后451年，应该是第四次大公会议 （Chalcedon 夏克敦会议）啊，在这会议上呢的一个信条，这个信条本身有一段叫做夏克敦的定义，定义什么呢？定义基督神人二性在一个身位的里面。那么这边讲到前面这讲到说。耶稣与父同志，这个不稀奇，这个是这是325年的的会议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啊，就已经说了。那么现在呢，他进一步讲了说，神人二性在一个身位的里面，他是怎么联合呢？啊，他讲到主耶稣，主耶稣呢，他说，按神性说，他在万古之前为父所生，在人性说呢？在末后的日，就是今日了哈，就是新约时代，他为我们和救恩称为神之母啊，Theotokos 啊这个字眼啊，那么也就是为童女玛利亚所生的，这个我们懂啊。好，乃是一位且同一位基督，是神子，是主，是独生的，被认出 有二性。注意后面这四句话哈，就这四句话 耶稣的神人二性，在耶稣的一个身位的里面，没有 mix，没有混淆，神性是神性，人性是人性，没有混淆。然后呢，他在这个一个身位里面，他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都没有改变。他没有混淆，没有你中有我中有没有啊？神还是神，人还是人，然后没有改变，他本身也没有改变。此外呢， 这个结合呢，没有分裂，没有分裂，没有说主耶稣他却像就像那个那个精神病患哈、啊，就是 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No， 他是神而人者 ，God man， 他没有分裂，而且他的 God man， 他的神性人性呢，很和谐的，和平共存的，在一个 person 一个位格的里面，他也不分离，他也不分离，他没有分裂，他也不分离。好，我这四个，这个被称为加克敦，加克敦定义的四面墙，四面墙 ，OK。哦，这讲的真是很有趣哈、啊。好，那你明白了这个呢，你就回头来看主耶稣的功，他讲到这个主的功义呢，有三啊。第一个呢，第二功义呢，叫做我看他怎么讲。第一功义是叫做神性的功义，第二个叫做人性的功义，第三个叫做中保的功义。耶稣是神，对，他有神性的公义。耶稣是人，他有人性的公义。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个义呢，不是前两样，而是耶稣身为中保的公义，中保的公义。这个中保公义就真的是白白赐给我们。我们上礼拜天我们还在讲这个关于称义的教义啊，所以因为那。这个中保公义才会叫我们得着纯粹啊，不是？假如说是耶稣把神性公义给我们了，我们不就变成神了吗？耶稣把人性公义给我们，我们就不变成像耶稣一样的完人吗？都不是，耶稣给我们的是中保的公义，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基督徒，他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中保公义呢，就叫做公义的礼物哈、啊，公义的礼物。Okay， 好，这个。罗马书三章二十五、二十六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司，凭了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所以这段经文意思就是说，所以在十字架上。神一方面把他的公义显明出来，因为神在右上施行审判啊，罪恶就要审判，结果呢就是要他的儿子死掉嘛，你背负世人罪孽，那 你就是死路一条嘛。耶稣也真的死了，那耶稣的死被审判而死，就显明神是公义的，他不会因为是你是我的儿子我就放你嘛。 No， 他审判他到死，因此耶稣说，我的神啊，我是那，你为什么远离我，远离到的地步，这个耶稣就死了 ，OK， 显明神的公义。但另外一方面呢，耶稣神要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就是中保的公义了。好，我想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啊，怎么说呢？就是耶稣在圣灵里面被称义。那么耶稣被圣灵称义，特别是讲到。讲到中保的功能，成为神而人者，他成为一个中保，他处处被称义，这个称义呢就成为可以成为我们的礼物，那神就把这样的一个称义呢赐给我们做礼物了。好，今天这一段呢救恩的确据啊，说真的救恩墙啊，我们也巴不得你还没有信主耶稣啊，你想想是未知生焉知死呢，还是未知死焉知生呢？基督教圣经的智慧告诉我们说，未知死焉知生呢？你要今生过得精彩，过得好，过得有意义，你要先把地平线外搞定，真的要把地平线外搞定。这样，这个地平线外搞定，不是说把你的这个退休以后的生活啊，就是说。把他买了很多的什么long term care 有的人去买那个什么买一大堆的保险了，这个但这个是今生啊，这都还是今生。我们所说的是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这世界以后，我们搞定了没有？把那个搞定了以后，你回过头来再走今生啊，那你真的是这个就你那你就比范仲淹厉害了。范仲淹然则何事而乐哉？他回答不了啊。 他这一辈子只能够吃忧愁。那个时候没有 Prozac，没有那个药，有药的话他要服用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信耶稣人个个都比范仲淹强，为什么？然这何时而乐哉？今天信了耶稣就有喜乐。OK，这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答案，救恩的确据啊。所以救恩确据让我们知道，信耶稣的人的平安喜乐是怎么来的。平安喜乐不只是罪得赦免的快乐，而是我们对永世我们有了把握，而那个快乐，满意到今生此时此地。OK，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哈。